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请青年同修在男女关系上走正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5年11月13日。大法小弟子，多么幸运的称号！自古以来，多少求道人吃尽万般苦难，却也逢不上宇宙大法。而大法小弟子们从一出生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。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曾开示小弟子的来历。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哪一家人在未来将要得法，上面的神看得很清楚，哦，这家人要得法，说不定他就安排好了，就要去转生了，转生能得法吗？所以说，大法小弟子的来源都是不简单的，特别是在今天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正法时期，大法小弟子们更是承载着万古圣缘，宇宙无量众生的期盼而来。在拜读师父的新经文，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，引起我对实修的强烈震撼与对能否到达圆满标准的自问。新经文中，师尊的句句法无不包含着对大法弟子的期望，对大法弟子修炼状态的忧愁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到底能有多少人走出来，有多少人真正能达到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呢？师父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乐观，正法必成，这是一定的，大法弟子修炼圆满，这也是一定的，但是有多少人，我现在真的不很乐观。这段法使我联想到初期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们，曾经的大法小弟子们到底有多少人今天算得上成熟的大法弟子，到底有多少人还在坚持修炼，记得自己的承诺，履行着助师正法的使命，已经有多少人待修不修掉下去了，已经有多少当年得法的小弟子完全迷失在常人中了。拿我身边的情况来说吧，迫害一出现，身边的小同修瞬间只剩下妹妹同修和我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俩也慢慢的沉沦下去。但师父没有放弃我，我又重新走了回来。但据我所知，当年曾经的小同修几乎全都完全沦落成常人，就是目前依然修炼的也没有几个能够真正放下执着实修的。师尊在转法轮中早就讲过，不要因为得之于意而失之于意，失去了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，特别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机缘一失永不再来。曾经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们为什么走不回来？我看到其中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男女关系问题。早期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，面临着成家的问题。且不说什么客观原因，若真能把男女之情放下，若真能做好三件事，也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情，这问题也根本就不会出现。当然，很多人说要符合常人状态，也不能说不对， 那是修炼状态和个人悟性的问题。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。你觉得常人之心还有，也挺强烈的，还想结婚，也想找个对象，也喜欢那个女孩或者是那个小伙子，那你有这颗心在，你这样去做，也就说明你还没有修到那一步，你可以这样做。可师尊也同样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当然不能像现在社会上的那种状态，那还得了。哪种状态？当然包括今天人类败坏了的观念下所推崇的未婚同居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、随意分手、离婚等等。最近听同修说，一个从小得法的青年同修不修了，彻底不修了，惋惜痛心之余，我问什么原因，听说是换了不少男友。现在的常人啊，满脑子不就是这些肮脏的事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事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这现代的社会不是七情六欲啊，七十情六十欲都多，是不是？各种各样的欲望。练功人身体都是纯净的，是师父给净化的，应该珍惜师尊给净化的身体，这才对得起师尊的苦度。青年同修男女关系上一定要走正，非得要符合常人状态，也一定要符合一个正常人的状态。这方面走不正，旧势力一定要把你搞下去不可。师父这方面的法已经讲过多次了。如果能看清色欲的本质，去掉它也就没那么难了。其实色欲不就是中共邪党对人的迫害吗？中共邪党就邪恶到这一步，它不仅灭绝你的神性，还毁灭你的人性，灌输谎言中改变人的思想，放纵人的魔性。师父在红银三无度中开示，放纵魔性离神远，地狱一入无出日。中共不就是要把人拉入地狱吗？那些打着所谓符合常人状态旗号的人也要清醒清醒了，大多数都是在以此掩盖自己的执着心。精进的同修看得很明白，那些正在蠢蠢欲动准备找常人结婚享受生活的也该清醒清醒了。你能保证自己不被拉下去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过，当然了，还有一些年轻的大法弟子啊，和常人结婚，有的真的是被情拖下去了，变成了常人，比常人还常人。为什么明知大法好，就是回不来，想精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？师尊在转法轮里是以这段法来结束对色欲观的论述。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，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，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。师尊赋予我们伟大的称号大法弟子，我们自己也得问问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。当千千万万的真修弟子抛家舍业日夜奔波在救人途中，你可以说他们不符合常人状态。是啊，修炼形式上符合常人，但一个真修的人怎么会去符合常人的变异状态呢？最后以师尊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事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你们是修炼人，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，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，你的生命的意义，你肩负的责任，你历史的使命，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弟子在高档小区传递真相资料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。我是一名17岁的大法弟子，得法快四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我还记得自己初中时讲真相发资料的日子，至今仍然怀念那段时光。下面有一些我个人的正实法修炼心得与同修们共勉。我所在的小区是个人流量大、住户密集的高档小区，附件配套有大型商场、公寓，大约有三四万人居住在这里，最矮楼层也在28层左右。发资料发出了经验，特拿出来与大家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资料打印建议。一、打印一张纸，上面是环门或各种翻墙软件小卡片，有二维码，然后一张剪下来很多张小卡片，上面贴上双面胶，贴到人家门上。二、打印一张纸，上面就是一个大大的醒目卡片，贴到每层楼的楼道处，有电梯的贴在两个电梯中间，或者贴在电梯里面。三、打印明慧网的祝你平安，上面有二维码和丰富的真相内容，挂在家家户户门把手上，没有把手的塞进春联里，大部分要露出来让人看到。有的人家门口墙上有某某牛奶的小盒子，也可以放在上面。为什么我这么青睐于二维码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用二维码翻墙简直太方便了。现在几乎随便哪个软件里都有扫一扫功能，人们用它扫码支付都很上手了。有的人甚至对二维码形成依赖心理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看见二维码就要扫，形成了一种欲望和欢喜心。这一大类人要是给他们翻墙网址，他们可能就懒得去用了，因为现在很多国内通用浏览器通过网址翻墙是不可行的，还得专门下载火狐之类的浏览器，这还得专业一点的人会搞，局限性高。第二部分，应对突发状况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一般发祝你平安，有时一次能发100到200多份，工作日等上班族出门了就去发。要注意早上不要太早，尤其是6点至8点，有些人会早起晨练，或老年人起床早。还有下班时间也不建议去发，工作日推荐半夜12点以后发，休息日只是深夜去，白天不去。要从上层往下发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我一般拿着手提袋或者背着上学用的书包，发完一层，只有电梯有楼梯间的小区，就进楼梯间，从包里拿出几份资料握在手上，不能多拿，万一碰到人，人家一看你手上拿着一大摞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又不认识你，立刻就会警觉起来。拿出来的几份资料不是光秃秃地攥在手上，而是手上拿着一本学校的学习资料，比如数学辅导资料什么的，然后课本上放着手机，把拿出来的文件夹在手机与课本之间，一般都能盖得住真相资料。但是因为资料比较厚，一般只能在那里夹2份。假设一层楼有5户人家，那么剩下3份资料，其中一份夹在辅导资料里，这样手上有3份资料，剩下2份就放在衣服或者裤子口袋里，要放一个口袋，而且便于迅速抽出来。要是碰到放在门把手时对方正好开门，就堂堂正正给人家就好了，一般有师傅保护不会有太大问题。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，如果正好人家开门，自己声称找人走错门了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。感觉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还是要堂堂正正地告诉人家这是真相资料为好。要是白天发资料，可以采用上述行为。如果是深更半夜出去发资料，碰到人了该怎么做？同样可以采用上述建议，但是说话内容要改变了，准备的语音内容要更换，比如啊，是是， 爸，我已经到楼上了，电梯太慢，走楼梯爬上来的，您少喝点酒，太晚了，快点回家吧。然后东张西望，假装走错楼梯去下一层。有的居民警惕性高，如果他不信，也可以把聊天记录给他看看。这个就要求我们要把聊天记录做得真实一点，就连备注都要写上某某辅导班某老师父亲母亲之类的。第三部分，传播真相13点注意事项。一、发资料无论穿衣服穿鞋都得静音，不能选走路时摩擦声音太大的裤子鞋上衣。二、有时会碰到门周围有摄像头的人家，建议戴好口罩。三、夏天有的人家会长时间开门乘凉，要是发资料的行为会被对方发现就不要发了，发现不了就没事。四、一些小区住户养狗，如果听到楼梯内有规律的清晰的啪嗒啪嗒声，要注意躲避，那很有可能是狗蹄子在向你逼近，然后它看见你就会汪汪汪，然后追着叫唤，响彻整个楼。有时候狗是在门里叫唤，听到要正念正行，尽快发完，接着到下一层楼。五、有些小区楼道有环卫工定期定时打扫，有能力的最好打听好清洁工的工作时间，尽量错开发，避免损失。如果没有避开，在发资料时听到楼上楼下传来有如扫帚、墩布等清洁工具的声音时，一定要先确定声源，再随机应变。六、要是两个或多个人一起发，这里只谈论两个人的。我个人实践过两种形式，一种是两个人发同一个单元，可以同时从上往下，也可以同时从下往上发，但一般建议错开发，即两个人一个从上往下，一个从下往上，一个发奇数层，一个发偶数层。这样的好处是，假如两个人同时从上往下发，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在楼道内歇息，一个人发资料也要注意这种情况。有时楼梯间内会出现有人在地上铺块木板，坐在楼梯上吸烟玩手机的情况，在楼梯内从包里抽出资料时，也要用余光注意周围是否有人。这种情况很少见，但本人也曾遇过几次。这时候，两人同时从一个方向发，频繁地开关楼梯间的门的声音，很会引起对方怀疑，而错开发就能很大程度分散这种声音。错开发的另一个好处是，如果一个人发现了楼梯内有人，那么可以用手机提前通知另一个发资料的人。手机消息音量建议开大一点，以便能听见信息。如果两个人各自单独发一个单元，建议从上而下，携带着手机联络方便。本人和同修因为没有暴露，所以直接带着手机出去，在这方面有安全缺陷，有能力的同修可以改进一下。出去发资料，本地小区一般楼层都在30层左右，所以每发完10个楼层就给对方发一个暗语，比如数字1，再发完10层再发一次，一次下来发3个，要是发资料出现危险就打2，如果有一方长时间没有发完整的3个数字，就很有可能出事了。这个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两人发一个单元。7、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单元门是密码门，不过有的单元住户为了图方便，直接把密码写在密码板上或者门上、周围的墙上等地方，可以在周围没人的情况下假装找人四处看看。有的密码门看着挺新，其实根本没上锁，一拽就开，也要试试。8、发资料时要是一层住户很多，建议每层先发几户人家，过段时间再回来接着发另几户人家。我一般这次发几层楼后，下次再去发别的单元，过段时间我认为够长的时间了，才回去再接着发原来那个没发完的。9、 对于有电梯的小区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在从楼梯间进入楼道时，先瞥一眼电梯板，看看电梯要去哪一层。有时候会出现要发这一层，一瞥电梯控制板正好要停在这一层。十，发完哪栋楼，发完哪个单元，发完哪层楼，一直精确到哪户。我个人每次发完资料回家就会找张纸记录下来。有人会问我，要是回家忘了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可以在发资料的过程中用手机的便签功能记录下来，然后回家后再总结一下。对于那些实在是有困难发不了的，比如门上没有门把手，没有春联，没有对联，墙上没有箱子等等，这样不好发的略过去就行。每个人可以使用适合自己的记录方法。十一，关于发一层楼的先后顺序问题，我们假设一层五户，东三西二，我会先发最靠里边，也就是处于最不好发的位置的住户，先发东边三户，再发西边两户，无论哪一边都是先发最里边的。这样如果中途有人回家或者出门，自己也方便全身而退。十二，有时站在楼道或者一户门前，隔着门会听到清晰的室内聊天声，建议先等一会儿，可能会有人出来。十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建议大家在传播真相中正念强一点。在出门之前要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发正念是必不可少的。个人有几次教训，因为出门前没发正念，导致发资料的过程很费劲，经常有人进进出出，造成很大干扰。要是发过正念，周围环境就比较安静。在实践住师正法中也是在提高着自己。第四部分，个人实践四事例。很多同修做的肯定比我好，个人现在发资料还是无法完全克服心里的胆胆突突，有时候都能感觉心在跳，尤其是把真相资料放在门把手上的一瞬间，生怕对方会开门，自己不好解释。不过随着岁月流逝，对这些逐渐看淡，一切也就无所谓了。下面交流几个实例。在初期发资料时，就凭着一股子勇气，一天早上出去发，正推开楼梯间的门，就看见走廊里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在等电梯。我有点吃惊，但是故作淡定，对他说早，伸手递过去一份资料，然后进去发了几户。他看看手里的资料，进了电梯，什么话也没说。还有一次，正在楼道里发，听见有脚步声正缓缓朝自己这边来，当时具体什么心态记不清了，反正是很复杂。然后就看见是一个奶奶抱着孩子在溜达，我走过去向她解释，她好像以为我在问她怎么发这个。奶奶瞅着门把手说，直接放那上面就行。我放上头，道声谢就出去了。有一次就不那么顺利了，一天也是早上5点多，早早的出去发资料，因为考虑到时间太早，不会有什么人，有时候就不发正念。结果去那栋楼刚发几层，一推楼梯间的门，就看见一个男子站在跟前，好像是晨练完，等着家人开门。我把资料递过去给他看，他一瞅是法轮功的，又给我了。我说，您看看这个吧。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我就去发别户人家了，因为怕心作用，他住的那户旁边的一户人家没能发上，因为过后也不记得是哪一户，后悔了好长时间。最后一件要交流的事是发资料时，在楼梯间正准备资料，然后听见一阵阵规律的啪嗒啪嗒声，我正奇怪，然后就是一阵声音很大的汪汪汪狗叫声。我和狗都没看见对方，自己倒是惊出一身冷汗。后来它的主人叫它回去才完事。以上就是个人正实法过程中的一点心得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大家指教。 何时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